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心情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那天呢，有个朋友就问我说：“哎，Annie，我可以请问你一下关于方言的事吗？”其实问我这个问题的人蛮多的哈，但是这是我回答的一个，因为每个人问的方向不太一样哈。那这个弟兄呢，他提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哈，他就说：“哎，他自己觉得方言是他跟神之间一种最平安的沟通方式。” 然后他就说，他自认自己讲的是方言，而且他的平安感也很确定。但是呢，他又看圣经上面讲说，方言是需要翻译的。接着呢，他就提出了两段经文给我，一段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的第2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 那另一段呢，是哥林多前书的14章的第5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接着呢，这位弟兄又说，他就说，哎，既然人都听不出来，那人就翻译不出来，对不对？听不出来怎么可能翻译出来呢？他说，先知也是人啊，他怎么就翻译得出来呢？ 还是说呢，这些只是一种自我欺骗？那因为他们教会的牧师是鼓励说方言的，所以他就很在意这个方言啊。那为什么最近这么在意？是因为他即将要去宣教，那去宣教的教会那边，他们听说啦，他们那边是不太讲方言的，所以呢，就是他就觉得说，啊，那我如果讲方言的话，会不会让他们认为说我们在瞎说啊？ 而且他就去想一下他们的教会里面可以客观的把方言翻译出来的那种人好像不存在。他说关键是圣经里面不是讲吗？人是听不出来的啊，这不是就前后矛盾吗？啊，好，其实我觉得这弟兄蛮认真的，对不对？其实我很欣赏他，因为他有很多 很细致的一些观点，就是我很欢迎大家，你有这样的问题你都可以 来提出，我们都可以共同讨论。那我是怎么回复他的？我是这样子回复的，我觉得这两种是互不矛盾的，因为我看他写给我的这个字义呢，我感觉这就是他把方言设定成只有一种，但是方言种类不是只有一种哦。好，那到底有几种呢？好，简单来说， 19世纪的神学家把方言分成两类。 一种呢，就是人类无法听懂的灵语，或者是我们讲舌语。那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原文希腊文里面呢，它的这个字呢，就是舌头卷起来震动发出的声音。那这个是写在这个马可福音的16章17节，哥林多前书的14章的24节，还有哥林多后书的12章的第4节。所以这里面这几个章节里面讲到的这个方言，都是 在讲这个人无法听懂的这个灵语或者是舌头发出来的声音的。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另外一种呢，就是使徒行传2章里面讲到的，就是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语言，也就是那个地方的地方话，或韩文就讲说是沙托里，对不对？或者是我们讲的方言。好，那就是各国各族的人类语言。各位，你知道现在人类语言有多少种吗？ 据说我们现在目前人还在使用的语言呢，有7168种。各位，7168种，我们学个两三种语言，我们就已经觉得哇，好辛苦了，对不对？更何况7168种，我们怎么可能都听得懂？我觉得这很难，对不对？那另外呢，关于这个灵语的解释，其实也有很多种。那我有听过有人说，有人是会有那种翻译方言的恩赐。 但是呢，也不好像也不是每一种方言他都翻译得出来。不过当然，我自己本人还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人啊。不过呢，之前我学校里面有个教授的太太，就是因为她本人是牧师嘛，所以就是师母啊，师母呢，师母听说她的师母就是有翻译方言的恩赐，哇，很特别，对不对？我很想见见她。 很想问他，请问你们的方言祷告到底在讲些什么？那各国各族的语言就很简单嘛，对不对？各位大家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要讲哪里人呢，比较特别的地方，哇，现在一时想不出来，好吧，假设你是一个西方人，假设你是一个美国人或是一个法国人、欧洲人，你从来一生没有学过中文，但是你却突然用流利的中文讲话，对不对？那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也许他也不知道他自己讲的是中文，但旁边有中国人听到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听得懂他到底在讲什么，对不对？哦，对啊，因为他讲的就是中文嘛。好，所以呢，根据保罗的说法，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讲方言其实没有问题的，是教会跟信徒还有对于这个讲方言的认知，以及他们怎么样去使用方言。譬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40节里面讲到，哦，就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方言，因为保罗知道讲方言可能会给某一些教会带来困扰，因为有些人不懂嘛，所以保罗就在这里面，他就劝告他们，就说，哦，我宁愿，我希望大家，我自己讲的比，保罗说我讲方言比你们讲的都多，可是呢，与其讲方言，我更愿意你们怎么用话语去教导，对不对？所以好，我们总结一下这位弟兄的问题，结论就是说，某一个教会他不鼓励讲方言，那是他们教会的教导，我认为没有所谓对错，不是说他们不讲方言他就不承认，这就是或者是说他就忽视，然后这样是不对的，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对错了，在我的想法，只是他们的教会的教导没有着重在那个部分而已。而且我觉得你举的例子，其实大家去想一下，初代教会在这个五旬节事件发生之前，他们知道什么叫方言吗？不知道。那旧约时代的人也不会讲方言啊，那他们都有问题吗？也不是吧，对不对？所以啊，大家去留意这一件事情哈。而且刚刚这个弟兄里面举的例子，他也是讲，他就说保罗说了，讲方言其实造就自己。如果我们再往14章下面，我们会看到10到17节里面，我总结来讲哈，如果一个教会领袖他只用方言的话，那大家想，教会牧师在上面讲方言，但下面的人听得懂吗？当然听不懂啊。那这些听不懂他方言的信徒，他要怎么样在这个牧师在感谢神的时候说阿们，对不对？但大家听不懂，怎么会说阿们？所以他的下一节里面就更说明了，他说你感谢固然是好，可是无奈你不能造就别人啊。所以19节他又再一次强调，19节的希腊原文这样讲哦，但在教会里面，我宁愿用我的理智说5句教导人的话，强过说1000句方言。说不定啊，我觉得这位弟兄，你们要去的那个教会，那个牧师啊，说不定他也不是不会讲方言，我觉得他只是把保罗的这个教导更看得更重一点也说不定啊。更何况啊，我觉得有一些人啊，比方说，其实我遇到很多朋友，特别是这个就是新受洗的这些朋友们齁，大家通常都会对方言很好奇，然后也会就是哇，好羡慕别人都会讲方言，我也很希望我自己可以赶快讲方言这样子。然后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啦，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会讲方言，可是他嘴巴里面说出来跟他手里面所行出来的行为，还有他脑袋里面所想的，假设都是犯罪的事情的话，那这样子这个人就算他祷告会用方言祷告，那也没有比较厉害啊，不是吗？另外我自己还有一个个人的见解，就是哦，譬如韩国有这种萨满，对不对？有女巫啊。那华人我们道教也是有鸡童，对不对？然后这样子的一些民间习俗啊，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世界上我觉得东方人其实迷信的是很多的，那但不要讲东方，西方人迷信的也很多哦。所以啊，如果我们是过度强调方言，会不会有人就借此就会在教会里面显得，哎，我好像我会讲方言，然后我就是跟其他人不一样，那会不会就产生一种偶像崇拜，或者是一种迷信，或者是有人呢就借此假借自己会传达上帝的旨意？大家要小心哦，这些都有可能会变成异端哦，对不对？它都可能是成为异端的风险。另外啊，有些地区他可能基督徒比例没有那么高，再加上也许他们就算有很多基督徒，可是他们没有领袖教他们 就是神学的教导，所以他们对神学的学习可能没有那么多啊，这样一不小心就弄不好，可能方言他就觉得天哪，你们在造神弄鬼的感觉，那就会变成是他离开教会的理由也说不定，对不对？所以呢，好，以上呢就是我综合我有学习到的，我目前对方言的见解，但说不定啦，我以后如果学习的更多之后，可能我的想法又会有一些不同的改变， 就在这边提供给这位弟兄，仅供参考。然后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上个礼拜关于该隐的话题，所以现在我一样要请大家去准备好你的圣经，在听完这首诗歌叫《无以回报》之后，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哦。
我用什么来报答你？你的美好主耶稣，用我全心全意来敬拜你耶稣，我身上感恩
好的，欢迎你继续回来。现在请你跟我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这是记录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的16到24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利亚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萨利，马土萨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畜生之人的主师。亚巴的兄弟叫做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主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或作是铜匠铁匠的主师。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或作我杀壮士却伤自己，我害幼童却损本身。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阿们。好的，我们今天看到哦，在第19节里面讲到了上帝所设立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被谁破坏了？对，就被拉麦给破坏了。哇！但是上帝有没有马上跳出来责备他？也没有哎。不过啊，大家从后面的亚伯拉罕跟雅各的家族，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也是娶了两个妻子，对，雅各也是嘛。那在哦，亚伯拉罕，对，在他们的这样子一夫多妻的制度之下呢，家庭显然都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而经历了非常不愉快很痛苦的经验啊，对不对？家里就会有吃醋啊，对不对？有纷争啊，然后兄弟之间有不和啊。而且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关系所带来的斗争哦，家庭斗争也是毁灭性的哦。但也许啊，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你可能会讲说，欸，可是欸，你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啊，就是小拉麦的这些孩子都是很多行业的祖先，他们应该都天才啊，对不对？而且会赚很多钱啊。是，你说的没有错。我们其实从创世纪里面可以看到，这世界上有很多重要的文明发展都是从该隐的血脉发展出来的。也许这可以当成是，哇，就是神的恩典，耶和华的恩典，在这样一个堕落的群体里面，他也会发展出有益于人类的贡献。 那刚我们有讲了，拉玛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对不对？那他的一个儿子亚巴是农业的祖先，一个儿子尤巴是音乐的祖先，那土巴该隐呢是金属工艺的祖先。那在这边呢，亚巴被描述就是住在帐篷里面放牧牲畜人的祖先。那大家，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到，我就想到，诶，那亚伯不也是牧羊人吗？那亚伯不是应该才是牧羊牲畜的祖先吗？ 好，答案就在于亚巴的用来描述亚巴的这个字眼呢，比描述亚伯的更为全面。亚伯所饲养都是小型的家畜，但是亚巴所饲养的都是大型的，所以呢才说这个亚巴他就是这个放牧牲畜人的祖先。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土巴该隐，土巴该隐他被描述是打造各种铜铁利器的人，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去看大多数古代历史区分是这样的，他觉得人类文明的发展呢是在公元前10万年到4000年，大概就是石器时代。那接下来红铜时代就是公元前4000年到3200年，青铜时代呢就是公元前3200年到1200年。那铁器时代呢就是在西元前的1200年到320年。 大家如果去查数字的话，有可能大家的数字会不太一样。那我的数字呢，是从这个国外的这个圣经注释书里面来的。但是在第12节里面呢，神学家是这样子认为，就是在青铜跟铁器时代几乎是同时出现，不是按照顺序出现，所以呢才会讲说，这土巴呢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人的祖先。虽然拉麦看起来好像养育了几个天才，对不对？但是呢， 拉麦他没有按照神对婚姻的规划，他娶了两个女人。哇，两个女人，大家想一想，家里面会有多热闹。那不仅如此，他的家里面呢，其实充斥了，你看又有乐器啊，对不对？那各种让生活变得很愉快乐器啊，还有各种器具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方便啊。尽管 他看起来好像生活的非常的丰富，生活的好像比其他人来的更优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拉麦一点都没有慈悲心，他没有怜悯心，而且反而罪恶还越来越大。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大家看一下23节，拉麦他吹嘘他的谋杀事件。 那在23节里面这个杀， 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本来就是屠杀或谋杀的意思。那这个字呢也用在该隐杀死亚伯的行为上面。拉麦就讲，他不仅杀死打伤他的这些年轻战士，少年人，还有那个年轻人，他还要求要比一般人得到更宽大的宽容。哇，不仅如此，他还为他自己做了一首诗歌， 向他妻子炫耀他的屠杀跟这个报仇的计划。真的很难想象，人类创造的第一首诗歌不是赞美神，还是赞美自己血腥的行动。这个拉麦不仅杀了这些伤害他的年轻人，还施行强烈的报复。哇，我们在这个看似好像很繁荣很进步，而且充满欢乐享乐的这个社会里面，却有着一幅哇这么残忍可怕的图像。 所以拉麦的诗歌呢，不是以赞美为开始，它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从这个意义来看，我觉得拉麦的诗歌不仅让人家觉得哇，让人很感到很厌恶，而且毫无内容的，他就在吹嘘他自己。这样子的一个自我夸大跟想要超越别人的这个想法，跟谁很像？对，跟他们家的祖先该隐很像，对不对？ 但是呢，不论拉麦在他的妻子前面炫耀的动机是什么，老实说，这些我们刚刚也讲过，该隐他去做了什么事情来掩饰他内心的这个焦虑跟不安？对，他去造了一座城，对不对？那拉麦也是，拉麦可能要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炫耀来阻吓别人不敢再来伤害他。 就像该隐建造那座城，他把自己关在那个城里面，就不会有感觉，就不会被保护，感觉不会有人来伤害他。但拉麦呢，他仅仅因为人家伤到他，他就把对方残忍的给杀了，而且呢，他也是跟该隐一样，他没有任何的悔悟，反而认为他是我是正当防卫啊，所以我心安理得啊，甚至呢还以为神会为他报复那些追杀他的人达到70倍。 但是马太福音18章的22节里面，耶稣告诉西门彼得说， 人应该要饶恕得罪自己的敌人70个7次。由此可见，拉曼的想法跟神所教导的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对不对？ 1962年，诺贝尔的文学奖得主是美国的一个小说家，他叫做约翰·史坦贝克。他最著名的，他平生生平最著名的一本作品呢，就是《伊甸之冬》。那这本《伊甸之冬》呢，他描述了两个家庭，从南北战争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时期，长达半个世纪的故事哦。它里面呢，就用隐喻的手法来探讨了人性里面善跟恶的问题。 那这个小说标题《伊甸之冬》，大家应该很快就联想到，对不对？没错，就是借用了圣经我们刚读的这个经文哦，该隐撒死亚伯之后，移到去住在伊甸园东边的这个故事哦。那这个这一本小说里面，他就探讨了啊，人面对到这个别人的剥夺啊，然后利益竞争啊，然后爱的问题啊，还有希望被别人接纳这些。 在面临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内心的挣扎，特别是人在面对自己的罪，还有在群体里面所应该享有的自由的这个部分，其实呢，也就是对照了该隐跟亚伯的故事。史坦贝克就讲，他所有的写作都是为了这本《伊甸园东》所做的训练哦，因为这本小说他写的是一个关于人类的故事，也就是你跟我的故事。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是不是讲了，该隐的家族真的在世界的发展上面的确非常的有成就，可以说是既有成就又很富足的人，对不对？但是他们却是跟上帝毫无相关的人。如果我们仔细看，我们就会发现，他在描述他们的这一段里面完全没有上帝的出现，他们在信仰上是很贫瘠又很可怜的，他们的心里没有神。 他们只是试图用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填满他的生活，但是呢，他们却对未来毫无希望，就是一天过一天的这样下去。该隐的家族呢，就是一个越来越恶，也是一个越来越远离神的家族。大家去想一下，如果这个地上所有的人都像他们，后果是不是真的难以想象，对不对？但是呢，说不定我们 也许在生活里的某一刻，我们也变成了该隐的家族。我们上次有讲过，当人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时候，就会试图想要去拉低别人的标准，对不对？因为如果自己身边有更多跟自己相似的人的话，我们就不会经常来想起说，啊，我已经远离神了。我们甚至会觉得，啊，大家都跟我一样，也都过得蛮好的，所以会有一种感到安心的错觉。 但是我们要时刻记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顺从耶和华不是一种选择，而是我们人生必须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时时提醒自己这件事的话，我们就会失去一切。幸好我们在第四章的最后，我们看到了希望。这个世界呢，不是只有该隐的族类，也有赛特的族类，不是只有背离神的族类，也有晓得回转的族类。那不知道 现在正在听的节目的你，想要当哪一种族类呢？史坦贝克在《伊甸之冬》这个书里面，他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我相信世界上只有一种故事，就是人类的故事。在他们的生活中，在他们的思想中，在他们的饥饿和野心中，在他们的贪婪和残忍中，在他们的仁慈和慷慨中，被困在一张善与恶的网中，没有其他的故事了。 一个人在弹掉生活中的尘埃和碎屑之后，只会留下尖锐而干净的问题：这是善还是恶？我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希望当大家以后在面对到人性的考验，只能凭借着你的自由意志，在善跟恶之间，你必须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但愿现在每一个正在听的节目的你 都可以想起该隐的人生，并且提醒自己，离开耶和华的面的话，我的生命还能剩下什么，来做出最好的选择。最后呢，我要送给大家的这首诗歌是《你是我唯一的渴望》。 彼得前书二章四节里面讲到，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但愿每一个你都能成为像主的那块活石。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得胜的君王，我们的心要来更多渴慕你，单单的来爱你，这是我们的祷告。
在光中你走向我，点燃我里面的黑暗光景，洗净我的软弱，你洁净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至宝在你怀里。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起，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所有的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一切的渴慕你，你是
耶稣。